心脏的人第七期。基督信仰可以伸展进入世界，不是局限于一个小建筑物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永远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我 99% 的时间在为基督徒祷告，若我要给非基督徒祷告，非得要到教会外面去。很明显，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做的，而且我日常都得这样做。如果我不必为基督徒祷告，那么首先这意味着我不再需要给我现在正常祷告的对象祷告，我会有更多的时间，而且他们可能正在为他人祷告。所以现在开始延伸出去，而不局限于一个小建筑物之内。神并不想要这样，神从没打算要基督信仰成为亚文化，而是要如同发酵剂可以伸展进入世界，世界不会混杂进来，不会影响改变信仰。但基督信仰可以伸展进入世界，我们在这个世界成为盐和光，我们开始把它拿出来给他们，开始用福音的真理感染他们。想象一下，我们开始与人交谈，突然间不再是宗教式的。如果我们做得对的话，甚至不用考虑建筑物，因为没有建筑物可以留住人。在咖啡馆和不同的地方见面，凡有两三个人奉他的名聚集的地方就是教会。教会不是建筑物，无论你在哪儿都无所谓。自发教会，击中敌人然后离开。你是否意识到建筑物会把你标记为被攻击的目标？但想象一下，若你只是在任何地方见面，大约5-6年前，我网上开始了一个教会，我只是没时间坚持发展这些成为我所期待的，但我们开始了自发教会，开始发电子邮件，人们开始报名参加。我们做的就是告诉他们，在某一天的某个时间，无论你在哪，餐馆、杂货店或任何地方，10点整，若你是自发教会的，你就马上起来，开始为周围的人祷告。你只是击中敌人，然后离开。你只是出现了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坐在一家餐馆，突然间10点了，你看到了4个人起来，你啊，我甚至以前不认识你们，现在我知道你们是谁，你们是自发教会的，因为你起来开始为人祷告。你甚至以前不认识他们，你现在开始到处都看见在同一时间开始做同样事的人，开始彼此认出。好的一面是，如果人们不喜欢你，消失就好，离开那就好了。但你现在不是聚集在成为攻击目标的建筑物里，反而你是实际击中敌人然后离开。如果你不理解这个概念，那么你需要参加我们的属灵战争课程，我们称之为斯沃特或属灵战士使徒训练，就是如何做一名战士。地上真实的战争原则，在灵界征战也是真实的，有时必须要突袭。在天然世界征战中，真实的战争原则，在灵界征战中也是真实的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属灵征战在教会中没有见果效，他们试图创造一个全新的不合圣经没有功效的原则。人们坚持说，若我们坚持，胜利就会有望。事情不是这样，如果有用，一开始就会有用，若是神就有效。我们开始注意到战争原则，其中一个原则是突袭，有时必须要突袭。我第一次去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，实际上 就在外面，我们在佛罗里达州进行了一个非常棒的会议，他们真的是很快促成了这事。有人说，你能来吗？我们说，我们有个周末有空。我们去吧。我们去了，不是整个周末的训练，只是周五和周六全天。那是非常快速促成的一次会议，有发生最令人惊叹的医治，神是奇妙的。他们说，盼望你们能回来，能做一个全面的训练。我说，太好了。那时我接下来6个月日程都已排满，我妻子那时负责我的日程安排。我说，跟我妻子联系，她会安排。大约6个月后，我们回到那里，我告诉你，那就像在泥泞中游泳，很难推进。我们有些医治不像第一次会议那样那么引人注意，但人们得了医治，是他们需要被医治的，但不是急症式、戏剧式的，但医好了会对他们有益处。当我回头看，便问神啊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第一次会议那么奇妙。他说，你不应计划6个月后，这让敌人有6个月的时间设防御阻止你计划。6个月后，当我们去到那进行全面训练，你知道吗？在那同一个周末，有6个其他教会办大型活动，而且是在我们会议的时间同时进行。那是什么？我相信是敌人为了分散人群。我知道的，就至少有一个教会的牧师知道我们要来，为了让他教会的人不参加那会议，他特意办了活动。有些事发生过，所以我们要学会突袭，任务完成于敌人防范之前。要知道敌人思考，这样讲其实不准确，但无论如何，我先这样说，他像我们一样思考。我说这不准确，是因为实际上是人像他那样思考。约书亚有一支特种部队，你见到的战争原则敌人在用，这些是有效的原则。即使你看旧约里的战争，可以看到现象世界里战争的所有元素，甚至是特种部队。约书亚有一支特种部队，约书亚记8:12-23，他们通过使用这些桶并在里面生火，使力量倍增。只要打破你的桶，他们突然看到火，就会误以为我们有远超过实际的人数。确实是这样，那是特种部队的战术，被称为力量倍增器。你虚张声势吓倒敌人，因他会以为你比他多。所有这些原则都在圣经中，我们所做的就是把他们带到属灵战争训练中，并教授人们实际如何运用。如果你不是用他们来对付魔鬼，魔鬼就是在用他们来对付你，就这么简单。你可以学会捕捉到他们要做什么，他的目标，你能预见到他将在哪儿设埋伏，因为事情会按模式进行，你就会知道不要走那条路，这样你可以完全放松，有效放矢，伏击埋伏者。通过读圣经，看神怎么做，同样的道理。但想象一下，若你是用这种教导养育孩子的，你开始告诉他们这个是怎么回事，这个的原因是什么。那为什么人们这样做呢？原因是什么？但我们不这样做，因为我们跟随神，所以他们开始看到差异，发生在这些人身上的事和你生活的状态的不同。信徒应是带来医治的人，而非被医治的对象。若你只会说 你如何生病，如何破产，如何需要帮助，这真的很难成为世上的光，病真的不是吸引人的东西。哦，来吧，来跟我一样，当咳得跟他病了似的，这真的不是好广告。圣经说，最先享受我们所传之道的人是我们自己。罗马书10:8，若我们不能使它在我们身上有效，那要怎样告诉人如何让它产生果效？我们应该像基督徒生活，并把它们行出来。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指出医治是针对基督徒的，因有着生命在你里面，而人把这生命局限于永恒里。马可福音16:18，信的人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好了。这不是为基督徒按手，是信的人手按病人。这有两类，信的人和病人，并没有说生病的信徒。信徒应该是带来医治的人，而非被医治的对象。因有这生命在我们里面，而问题是，人把这生命局限于将来的永恒里。永恒不是单指未来的某个地方，你的永恒始于你出生那刻，特别是你重生那刻。永恒的生命从你身上散发出来，取决于在你里面大能的运行程度。你在这儿，在你里面的生命，这是永恒生命，是永永远远的散发生命。那生命从你身上散发出来，可以通过触摸，也可以远距离散发出来，只是取决于在你里面的生命的强大程度，在你里面大能的运行程度。那么在你里面运行的大能有多大？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神的大能有多大，在你里面的大能就有多大。但有多少在你里面运行，不同就在于这儿。每个基督徒都有耶稣复活同样的大能，但非都运行。每个基督徒里有相同的大能，就是那叫耶稣死里复活同样的大能，但非都有运行。有在里面，但在休眠。保罗为此而对提摩太说，你要眺望他，提摩太后书1:6，所以可以变成休眠。眺望他几种方式，讲方言，做得胜的见证等。告诉你们一个秘密，在人讲道之前，叫他为你祷告，总是更好。人们说，这是因他们听了道后有了信心。不是，讲道的人被他自己的道眺望了。你不会传讲真正的福音而不被眺望。我可以为你祷告10次，完全不被眺望，而你最终会得医治。或者我可以被眺望，为你祷告1次，按手1次，就得了医治，因为你被眺望了。这就是为什么一般讲道之后的医治比讲道之前的更有果效。除非讲道者知道如何预先被眺望。2种或3种最好的眺望方式。第一，讲方言，这会眺望你，会眺望圣灵，于是圣灵已经准备就绪了。另一个是讨论神的事，但若你想将医治眺望起来，就不要谈论受苦的部分。你讲医治，讲神有多么想医治，你讲见证，开始讲你所见的神的奇妙作为，你被眺望了。你说，神上次行了这奇妙的事，他能做更大的事，让我们这一次来做更大的。你不会想下一次做更小的，而是想做更大的。不在于你是谁，而在于神是谁。你就开始讲这些，可以与人交通，开始阅读、学习、了解那些神军队里的将军们的生活。但你不要边读边说，哇，他们太棒了。不， 你要如此看，神不偏待人，他透过他们行事，也会透过我而行。神永不改变，并且他要做更大的事，他可以透过我做更多，不在于你是谁，而在于神是谁。你可以通过这些来眺望自己。三，这奥秘中属神的智慧，神为了我们的荣耀而命定的。让我们继续，我将不得不把这变成两章来讲。好了，我们刚讲完第八节，实际上我回到了第七节，灵前二章七节。我们所讲的是那从前被隐藏的奥秘中属神的智慧，就是神在万事以前为我们的荣耀所预定的智慧。我们是从这儿开始讲了，刚刚所有这些，请注意，他在这里说，神为谁的荣耀预定的？我们的荣耀。这是大多数基督徒都不会接受的一点。不是我们夺取神的荣耀，乃是为了我们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大多数基督徒说，哦，不，没有荣耀，所有荣耀都归于上帝。那么你就不合圣经，因为在这儿，圣经说那是神为了我们的荣耀而命定的。我不是说我们夺取神的荣耀，不，有神给了我们的荣耀，我们得着那荣耀，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是为我们的被高举往前行，成长，行事有基督的样式。但他并不是在说你夺取神的荣耀，拿神所成就的事来邀功，你永远不会想要夺取那荣耀，对吗？你远离那个，无论神做了什么，你都归荣耀给他。神以荣耀尊贵为人加冕，这就是神把我们放的位置。但他在这里说，他命定了这个给你，请注意，他是指那隐藏的奥秘，那个奥秘是为了我们的荣耀，也就是他会让我们受益，神在那奥秘中所做的，将给我们带来益处，也恢复了他所造的，他给我们带来了好处，这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。所以你不要头大以为我的荣耀，不要明白神的荣耀是人，男人的荣耀是女人，灵前十一章七节，这是圣经所说的。但神的荣耀是人，令人惊叹的是，神以荣耀尊贵为加冕，诗篇八章五节。这就是神把我们放的位置，但我们是神的荣耀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过荣耀神的生活。受苦与忍受人有关，而非疾病。当撒旦说，看看你的那群人，好像在指控我们的神，神说，是的，看看我得到的这一群，看他们是如何给我带来荣耀的，看他们是如何生活的，看他们是怎样长期受苦，又怎样忍受着人们。你说人们是什么意思？这就是耶稣所说的，我要忍受你们多久？马太福音十七章十七节。耶稣长期忍耐，总是与人打交道，进入施工，你就会明白，你会发现多数受苦与忍受人有关，而非疾病。你不必忍受任何耶稣已担当的，你如果忍受主已背负的，那是不对的，但你实际可以进入他的受苦，主要是跟与他自己为敌的人打交道时，你会惊讶地看到，当你要给他们医治，他们开始跟你对着来，他们会试图继续生病，让我给你按手祷告，他们说，你不懂，我病了很久了，神让我学功课，那你笨啊，这么久了还没学会，你停下来，就当你这次考试失败，就让我先医治你，然后你再回去学习吧。我告诉过你们， 这不是那种宗教式的。新约是为了新造的人而立。你是否意识到一切都是围绕新造的人？首先，有新约是因为我们是新造的。比如，有一个新国家，就要有新宪法，必须有一个形式的新框架、新的模式。神创造了新造的人，新约是为了新造的人而立。新造的人是神对新约的信守，他做了这个安排，重新创造了我们。这新造的人就是新约，我们活出这新约。这意味着我们不像以利亚那样生活。以利亚很棒，但他没有重生。我们不像亚伯拉罕一样生活，因为亚伯拉罕渴望看到耶稣的日子。亚伯拉罕没有说，嘿，我是亚伯拉罕，我全搞定了，看看我，我是信心之父，我正在做所有这些很棒的事。他没有这样做。耶稣说，亚伯拉罕渴望看到他的日子，耶稣的日子。约翰福音8:56，马太福音13:17。耶稣的日子是他得到荣耀、复活的那一天，成了我们的日子。那是这一天。从新约立了之后，神没有做过新事。每次在旧约中，你必须看上下文。当你看到旧约中的当那日，总是指这一天，从来不是指旧约圣经中的一天或旧约中的一天，它总是指在那日，我将与他们立约。他说，这与我跟他们的父亲所立的约不同。在这新约中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过犯。希伯来书8:8-12。你必须意识到，你一直听到这个，神现在在做一件新事，这是一个谎言。从新约立了之后，神没有做过新事，因为每次他说我要做一件新事，都指的是新约，他从来不是指仅做一件新事。他在做一件新事的意思是最接近真实的，可以说是指每次有人重生成为新造的人，我们可以这么理解，但这不是他在这里要表达的。脱离敌人的枷锁是你进入新约的那一刻。他是在说新约的那一天，他说在那一天一切都会不同。事实上甚至谈到了恩膏。你注意到我现在略微有一些偏离手册了，这不是在跑题，我们在跟随圣灵的带领走，而非只是跟着手册走。因为你有手册，你可以自己看。如果你需要我读给你们听，我会读给你们听，但希望你不是单为此而来。但若你研究恩膏，在以赛亚书10:27，到那日，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，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，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，或作因膏油的缘故毁坏。在那日是指新约日，我们脱离敌人的枷锁是我们进入新约的那一刻。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现在我们在新约中，这意味着敌人没有枷锁在我们身上，他不再是我们的辖制和重担。不论什么，他无权待在那里。人们会说，我给他合法权。不，你不能，你不属于他，也不属于你自己。你只能把权力给属于你的，你不属于你自己，你是重价买来的。那个买你的，他拥有你，他才是唯一有权让魔鬼这样对你，而他并没有这样做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没有这样做呢？借着耶稣基督 你总是有权柄将魔鬼赶出去。因为在马太福音28:18，耶稣说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已赐给我，他没有给出任何权柄。在他给出权柄的那刻，就是放弃权柄，他不再拥有所有权柄。正因如此，魔鬼就做小偷和骗子。小偷是没有权的，如果他有权，就不用做小偷，那他就在做他要做的了。可这正是大部分人以为的，魔鬼就从来没有权柄。这意味着无论在发生什么，借着耶稣基督，你总是有权柄将他赶出去。路加福音10:19，看，我已经给了你们权柄，践踏蛇和蝎子，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，绝不会有什么能害你们了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耶稣没有给魔鬼任何权柄，魔鬼有能力，但没有权柄。大多数人认为他有权柄，所以不征战，甚至都不抵挡他。他们认为，这发生在我身上，所以一定是神让它发生的。不，神说，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，在天上也必捆绑，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释放。马太福音16:19。神没有给魔鬼权力，或者说许可，是你让他待在那，所以我们就是阻止他，告诉他他必须离开。如果你不先顺服神，你就无法抵挡魔鬼，抵挡他，但你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抵挡。圣经上说，虚己首先顺服神，然后抵挡魔鬼。雅各书4:7，太多人试图在没有先顺服神的情况下抵挡魔鬼。如果你不先顺服神，你就无法抵挡魔鬼。四，神保守秘密，以确保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。神伟大的计划，受死、复活、圣灵降临、内住、新约、新造的人。林前2:8，这世代的那些统治者没有一个知道这智慧，因他们若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之主钉在十字架上。换句话说，若他们知道神将要做什么，就会破坏他的计划。所以神保守秘密，以确保耶稣会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这样耶稣就可以复活，就能带许多儿子进入他的荣耀。希伯来书2:10，这样他就可以差遣他的灵来，可以内住在人里面。约翰福音16:17，约翰福音14:16-17，这样他就可以建立这个新约。所以这一切都是神的伟大计划，这是神一直保密的奥秘。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。林前2:9，但正如所记载的那样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定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请注意，人们一直引用这段经文说，哦，没有人知道神将要做什么，因为圣经上说，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没有人知道神所预备的是什么。但请阅读一下经文，林前2:10，但神却借着圣灵把这些向我们显明了。显明了什么？眼睛没有看到的东西，耳朵没有听到的东西，那都是旧约，旧约圣经，活在旧约的人，他们的耳朵还没听到，或眼睛还没看到，他们不知道神要做什么。 创世以前隐藏的奥秘，是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，但现在借着圣灵已向他的使徒和先知启示，他们已写下来告诉了我们，现在我们分享给他人。所以创世以前隐藏的奥秘，我们可知道一切，是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这真是令人惊叹。注意，这并没有说这一切是神为他所爱的人而预备的，没有说是为他所爱的人而准备的，而是为那些爱他的人所预备的。意思是由你决定，你决定是否得到这些东西。如果你爱他的话，你要决定你是否得到了他所预备的。我们已经知道他爱我们，对吗？但若你爱他，那么你会得到他为你预备的东西。阿们。